兄姊妹们平安。今天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来交通约拿书，还记不记得我有没有在你们当中交通过约拿书啊？不记得了啊、这些道曾经在我们教会我曾经交通过。那这一次呢，这是我第一次重复一篇道啊，在自己在同一间教会重复的第一篇道。但是我又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因为这一次讲这篇道，其实在公平的时间也不适合讲这篇道，但我还是讲，因为我们在五月六号我们要宾州南卡斯特教会有一个去看约拿剧的啊，约拿那个舞台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教育活动，所以我就借这个机会呢，替这个约拿做一做宣传啊，做一些宣传，让大家对于约拿这个故事呢，也能够重新的我们再来温故知新一下。我记得我第一次和弟兄姐妹交通的约拿，我是从宣教角度来跟来交通的。那是从起来往尼尼微去，是那个是这个题目。那今天的题目呢，是我们是慈爱的神与叛怨的仆人做两个对比啊，做两个对比，比较偏向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个人在主面前的，在主面前的光景。那也同时呢，我们来看神啊。他在他所到的世人身上，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有个什么样的心意。那我想约拿大家都记得，最熟悉的从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开始就会记得这一条鱼，然后这个地方有被一个人被大鱼吃掉啊，大鱼吃掉。那过了三天三夜之后呢，又被一条大鱼又捅出来了。我想我们最熟悉的就是这故事。那同时这个故事呢，三天三夜这个在鱼腹里头，那么这是一个神迹啊。当然现在有人在研究，要把它这个神迹呢当作是一个可以发生的一种的现象，所以说他们就研究的结果呢，真的有人被吞到大鱼里头没有死，又被救出来的，被吐不是吐出来，被救出来。但是被救出来的时候呢是遍体鳞伤，所以来证实约拿的故事是可能是真实的。那其实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就是把整个约拿这个故事就是一个神迹，不同我们科学上面这些的印证来印证它是与否。为什么？因为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马太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主耶稣曾经用到了约拿的神迹。当时很多人，就是法利赛人，他们就要求耶稣能够显出神迹给他们看一看。那主耶稣就跟他们讲了，他说在这个世代，他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之外，就没有另外一个神迹了。他说约拿在鱼肚子里头三天三夜，人子也要在地底下，也要在阴间三天三夜。那么后面补了一句话，马太福音十二章里面主耶稣后面补了一句话说，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当然后面讲到四八里环，讲到说在这里有一人比这个什么所罗门更大，这是讲到智慧的问题。那这里面是讲到神迹的问题，为什么主耶稣会说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接下来来思考为什么它更大的原因。 这个图片我是请我们的 Andy 帮我登录下来的啊，我的卡比到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要去看的5月6号要去看的秀啊，去看的秀里面他所做的广告当中所做的影片当中一张的图片，我们到网上可以看这张的 VVD 图案。那究竟我们到了那天是不是可以看到这么大一条区有这么一个人我不知道，去看了才知道啊，看了知道。那也希望弟兄姐妹踊跃的去参加啊，踊跃参加。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查经班星期五的查经班已经有20个人要报名，已经决定要去参加。那还有教会其他的会友们，我也请你们，我们尽快的和我们的马丽弟兄报啊，马丽弟兄报。今天和大家交通的题目，我是看从慈爱神与盼悦的仆人，我们来看约拿书总共分成4章，其实段落非常的清楚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我用的主题是神的差遣与仆人的违命。我们看到神约拿究竟这个人是不是存在，因为约拿书整本的故事里面来讲，他并没有说他去宣告什么耶和华说他和其他先知书不一样的，他不一样的，他就是去传一个悔改的福音，你传悔改的福音也好，但是事实上我们从经文里面来看，约拿去传一个什么的福音，不是悔改的福音，传一个什么福音，审判的福音。他说再过40天，第二章这边我们看到再过40天这个尼尼微大城这个城要毁了，这是传这么样一个福音，传审判的福音。他并没有要求福音下面，他并没有要求尼尼微能悔改，他没有，就是传这么一个40天尼尼微城要毁灰。所以我们看到当神要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我们看一下地图啊，这个是地中海，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约拿是北国的先知，所以我在想他应该是在撒玛利亚这边啊，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所以咱是化名到约拿叫他起来往尼尼微去的时候呢，这位先知是怎么样？请问我们今天把我们自己放入我们当时的情境，在座的每一位都是约拿，包括我在内，你们在座的都是约拿。请问你当神的话临到我们说起来往尼尼微去的时候，尼尼微在哪里啊？这个是撒玛利亚，尼尼微在这里，要往东北角走。尼尼微是当时不要把它当作一个大国哈，不要把尼尼微是亚述帝国，那时候是没有错的。但圣经这边来讲，因为它只有走3天的路程，全程都悔改，所以这个地方来讲，而且它这边讲到人数大概只有40万人不到，所以在这个人数里面来讲，是当作尼尼微国当时的一个城市而已，就是一个城邦，当作一个城邦下面来看，会比较容易理解。叫他往那边去。结果我们这位判决的仆人他往哪里走啊？他下到这个地方约法，这个是一个海港，从海港这边要坐船到哪里去？到这个地方要横跨整个地中海到哪一个国家去啊？到西班牙。远不远啊？远嘞，远的。那么就在这个途中当中，神就使怎么样，就起了大风，就摇橹甚鼓，传什么都。但是在哪一段不晓得，那不是个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他不往东北，他又往那边去。这次我们5月21号我们要到耶路撒冷之行，我们第一站，我们到10点钟飞机 到达耶路撒冷，我们吃简单吃过中饭之后，第一天我们下午就要开始到这边到约帕里了。约帕也曾经发生一个，在圣经上也发生过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一个事实。弟兄姐妹，我就顺便提一下，那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那边讲到彼得到一个那个俏皮匠西门，然后遇到哥尼流到那个约帕那个俏皮匠西门家去邀请去到他家传福音的，就在约帕。为什么约拿不肯听神的话去传审判的福音，要往西走，要逃？我们必须要从历史的背景来看，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北国耶罗伯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大概在主前750年左右。耶罗伯安做王做40年，南国呢是西西家，南国是乌西亚王的时候，这两个王在当时在整个北国和南国的历史当中，这两个王都是非常优秀的王。弟兄姐妹，我们请那个谁，刚才神帮我们打开圣经啊，看列王记下14章，我们可以把这是唯一圣经提到约拿的，除了约拿书之外。列王记下14章，我们看24节。我们重申来念，
请
他请
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如在以巴的儿子耶和华安的事，以色列人现在对你是罪，他后悔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走直到亚华，正如耶和华以色列人借他主人家的设备希伯雷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说的。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出没，乃借约拿书的儿子耶罗伯安自己救了他们。耶罗伯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色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里面我们看到耶罗伯安是个好王还是一个坏王？好王还是坏王？啊，好王的举手，坏王的举手。那你不举手怎么样？不好不坏。这里面给我们看到耶罗伯安，也给我们今天我们做一个，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我们来做一个比较，我们的价值观怎么看？耶罗伯安他的政治武功没有问题，收复了以色列北国以前所失去的土地，拿回来了，政治武功非常强盛。但是他在神面前是什么样一个光景的人？我们再往下。好，24节。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现在对你的一切罪，看到没有？神把他定罪了。他没有离开他的祖先尼巴的儿子，就是以色列的开国的王君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的罪，没有离开。耶罗伯安犯的罪是什么罪？以色列北国所犯的罪是什么罪？犯的是拜偶像的罪。他怕因为当时南北国10个支派2个支派分开，但是神规定，神有个诫命， 就是说每一年有三次，所有在外地不管在哪里的男丁都要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然后呢，这个耶和罗安就怕这时候北国的这些怎么样，以色列人回到耶路撒冷去过节，所以他怕一过节之后人心就会失去，所以他就在这个什么，在但北边的但哈，这个地方但支派人的但，还有那个撒玛利亚建了一个什么，建了牛坛，建了一个牛犊的坛，那个拜金牛犊了，使整个以色列十个支派都陷入在这个最终。所以当北国所有的王去注意看读列王记的时候，所有的王盖棺定论都有这么一句话，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巴安使以色列现在对的一切罪。请弟兄姐妹去看圣经，所有的以色列北国的王都是如此的一个盖棺定论，所以北国没有一个好王。那么在这个历史里头，好，我们下头来，谢谢。意思亚述帝国和以色列国是宿敌，那么这时候他的武功，北国的武功在耶波罗安的时候已经盖过了，已经胜过了亚述帝国，这时候我们的先知要不要去给他传福音？按照民族主义不愿意去的，不愿意去的，所以他就违命，他要往西边走。这是在我们圣经里头我们讲的非常清楚的，这是一个背景。但是神的，我们人的意念能不能够拦阻神的旨意？记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旨意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拖延，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拦阻神的旨意。我们拦阻不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畅通的。即使神的旨意受到因为我们的不忠心，我们信心不足，让神的旨意受到一些歪歪曲曲的，但也在神的旨意当中，人就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神就起了，我们看到，你们可以顺便翻到啊，坐了船，坐了船之后就起了大风。我跟这个我们丁弟兄明天要钓鱼哈，希望不要起大风啊。我们这里面看到耶和华发雷到那约拿和外邦水手的地，外邦水手，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外邦水手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求告自己的神，每一个人都求告他自己的神。那我们感谢神，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只有一位共同的神，因为我们同有一个信仰，就是耶稣基督。可能在那个时候，他们有拜各式各样的外邦的神，每一个人选择。像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拜偶像，这边又拜关公，这边又拜马祖，又拜这个，又拜观世音，每个人就在里面就念，就到祈求了。但是大风没有停止，所以他们知道问题了，他们大大害怕。这时候他们知道出了问题，就直签就出来，究竟这个什么原因？结果就找到了约拿。约拿这边知道，约拿知不知道原因？约拿也知道原因，他还是认识神的。他说：“我知道。”他说：“你们侍奉的是你们自己的神，我所信奉的是耶和华神，他是创造沧海和旱地的神。”他说：“我知道。”这个就是我要强调的一个名，约拿的身份。我是希伯来。弟兄姐妹，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约拿虽然叛约非常叛逆，可是他还知道他自己应有的本分，他自己的身份，我是希伯来。
我信的神是那创造沧海和旱地万物的神，这是他的神，这是他的可爱的地方。水手不好，水手不，水手就问了这个约拿，我当不得行啊，约拿说你把我丢到海里就可以了。弟兄姐妹，我们遇到这种状况，我们今天刚才即使背地耶和华神，我们也到了船上，在船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跟其他人说，哎，你们把我救生钩丢到海里头去就好了，你们就救我，我有没有这种的，有没有这种信心，有没有这种胆量，有没有这种魄力，我们会不会喜欢说我要抓一个对不对？但是外邦人是很好的，我们看到他当他把约拿丢到海里去的时候，他跟耶和华神，他求告，圣经上讲求告耶和华神，他说不要把牛人血的罪归在我们的身上，再把他丢下去。丢下去之前还问约拿，我们当如何行，很尊重这位先知，也很宝贵这位先知的命，就是把鱼丢，把约拿丢下去之后，浪打上天使，浪停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外邦水手的一个反应。外邦水手反应什么？从原先的起风浪的时候大大害怕，后来变成什么？弟兄姐妹们看到了圣经上的，这边讲了什么？他把害怕改成敬畏，他说什么？就大大的敬畏，向耶和华献祭，不但献祭还许愿。好，我停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下一个。阿摩亚大鱼这里约拿哈，在鱼腹中塞，而且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哈。那约拿呢就在腹中做一个祷告。这个地方外邦的水手，他在这个地方大大的敬畏，又献祭，又许愿的时候，你看看我们的约拿这位以色列神的先知，在鱼腹里头的祷告，他最后也祷告是什么呢？我祷告说什么？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殉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悯他们的主，他还在嘲笑这些外邦人，外邦的水啊！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一样的献祭，我所许的愿必偿还。他在危迫，他在生命紧急的当中，他在鱼腹里头，神救了他没有？他知道神已经救了他了，所以他做出这么一个祷告，求救、呼求、感恩的祷告。这是我们一般基督徒都会有的，都会有的。但是他出来，从鱼腹里头出来之后，又是怎么样一个反应呢？所以我们就从后面的反应，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给我们基督徒，今天基督徒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提醒。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像约拿这种的祷告？那约拿的祷告是什么？讲一句不好听的话，它是一个虚伪的祷告，是一个虚假的祷告，在神面前他没有那个真心的悔改的祷告，他只是要保命的一个祷告。他知道在旧约诗篇里头，大卫写的诗篇，大卫写的诗篇，他说我要祷告进入你的院，我要献上感恩的祭。他今天他都知道，约拿都知道，这也是我们弟兄姐妹今天基督徒可以知道的。他愿意在约拿的祷告当中最宝贵的一句话，也是这本整本圣经，虽然这个是个叛逆的圣经啊，叛逆的先知，但是整本圣经，约拿书整本圣经的神学主题思想也在这个祷告当中。什么呢？救恩出于耶和华。
整本是整本四章要拿出里面神学主题中心，就是救恩处理耶和华，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救恩处理耶和华，我们的救赎出于我们的耶稣基督。同样的一个，不管怎么样，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我们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有大卫的心智，我们可以感谢为敬，献给我们的神。我想这篇经文应该在诗篇114篇啊。诗篇116篇，我来念。我要以感谢为敬献给你，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面前，在耶和华殿院内，在耶路撒冷当中，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是我们看到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可以和约拿第一次的祷告，我们可以做个对比。约拿是认识神，但是他是背叛神。人有软弱的时候，但是神顾念我们的软弱，神要用各样的环境把我们在软弱中怎么样再次的坚强起来，再次的恢复起来。难道神要在第一次的话临到约拿说起来往尼尼微去的时候，神不知道约拿会叛逆吗？他那不知道约拿不会去吗？他当然知道。神要雕塑每一个侍奉他的人，神今天也在圣灵的工作当中来雕塑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自己可以过得喜乐，所谓的喜乐，所谓的平安，也让我们神的荣耀，也神的名可以在每一位基督徒身上能够得以彰显。当我们一看到就知道说，因为我们的行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就归荣耀给主。让我们在世人面前不要嘴巴说我是基督徒，我们在世人面前让人家看到我们的行为，就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羡慕基督徒这个名分，就羡慕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思考，也是应该是你和我今天每一天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我这边有红这边看不清楚，这一次到耶路撒冷会看到，在约帕会看到，这边在约帕这边建立一个石碑，这个港口这边有这么一个石碑，啊，这个石碑这边有一条鱼，这边有一个人，有半个人，就是身体一半一半在那个鱼的口中，这就是纪念当年约拿的故事。啊，今年当年约拿的故事。第二次神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同样的起来往尼尼微大去，但这时候约拿就起来就走了，起来就走了，就往尼尼微大城去。第一次他是反道而行。所以神的道路是高过我们的道路。我们今天当第一次保这个约拿想要逃避耶和华的面的时候，神有没有让他逃避他的那这个让我们的约拿心意能够得逞呢、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逃避神的面？能逃避得了吗？
我再念一段经文给大家听啊，这也是大卫的诗，在139篇。我往哪里去躲避耶躲避你的灵，就是耶和华神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们今天怎么能逃避神的面？今天我们如果能够逃避神的面，那么就是我们，我讲一句白话，我们都能够逃避神的面，那么就是我们的难处，极大的难处开始了。因为就是约拿这边讲，就像讲一些外邦人离弃了耶和华神。当我们离弃了耶和华神的时候，我们离了逃避了耶和华神的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的黑暗是何等的大。我们今天直升机上面有一个神子下来，救援队要救援我们。如果说我们今天抓住这个神子，神若把这个神子在直升机上头把这个神子剪断，我们落到哪里去？但是今天神把直升机下来了，神子下来了，我们如果的手我们不去抓这个神子，不紧紧的抓住，我们就落下去，我们就到了哪里？谁的手今天紧紧的牵引着我们？所以和西阿书说，神的慈神的爱所牵引着我们，神的爱充满你的爱。这里面我们看到悔改，宣告耶和华的审判40天。很奇怪，这个审判不一定传下去，审判的不一定。在启示录将来第7号的时候，有这个第七印的时候，七印的当中有一个印，里面有4匹马，其中有一匹白马，弟兄姐妹，那就是传最后的时候传审判的福音。我们现在福音是传恩典的福音，要我们。我们来工作，那时候审判的福音，你要不信的话，也就永远的灭亡。被立为被传的福音就是如此啊，被立为传的福音。但是这个时候，被立为全臣，被立为大臣，从下到上，从上到下，全部怎样？披上麻衣，连牲畜，王都下令。连牲畜都给他披上麻衣，换句话说是全城100%的悔改。因为耶和华神说他们的恶达到天上，达到我的面前，换句话说就是恶贯满盈。圣经上也有记载，所罗马和摩拉的恶也是上文到他们那样到天上去，所以神在派天使下来要灭除罗马和摩拉。所以这时候因为他们离开恶转向耶和华神，他们还不敢确定，他是说或许这怎么样，圣经在那边这个尼尼微王怎么样，或许可以救我们脱离这个审判。在我们新约，我们今天只要我们认罪，我们悔改，我们转向到神面前来，我们是100%的，我们可以得蒙救赎，我们过犯得赦。这是我们今天确切的，当时尼尼微还不确切。所以圣经上这边讲到说，神就后悔了，后悔什么呢？后悔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给他们。因为什么？当约拿去传审判的福音的时候，神在天上的宝座上在观看这里整个尼尼微城的作为，圣经上讲的清清楚楚。于是神查看了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见他们离开恶道，所以就真的后悔。约拿第二次祷告， 先拿第二次的祷告，弟兄姐妹他大大会越发怒，他说我就知道，我就知道，我就传了福音之后，你是有恩典、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有诚实的水，你一定会饶恕他们。被他走了，他生气了，向神抱怨。神说：“你发的怒岂是合理吗？你发的怒岂是合理呢？”约拿说：“为什么不合理？”他还跟神犟嘴：“为什么不合理？我死了吧。”他就到外面去，就到尼尼微城外面，就搭了一个小棚子，这样观看尼尼微城什么都没有。弟兄姐妹，这时候约拿的心态是怎么样？他希望尼尼城被毁呢，还是希望尼尼城得到拯救啊？他希望他被毁。可是你想想看，在这时候约拿是非常的矛盾。他这边他明明跟在第二次的祷告当中，他引诱到出埃及记第34章，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他知道，可是他还到外面去观看神的作为，非常的矛盾。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有时候是不是很矛盾呢？我有时候都讲，我们有时候基督徒的信仰，左脑跟右脑两个在打仗。我又想这样子，又不想这样子，自己常常跟自己在作战。这个就是圣灵跟肉体的作战。今天约拿也在这个地方，约拿还号称是神来称他为以色列北国的先知，他是知道神。然后说搭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看神的作为，神也很幽默。非常非常的幽默。神常看他们的作为，见他们离开了他之后就后悔，他把所说的灾祸不降临他，不把所在看到神的安排。神安排两个什么？一个匹马术，还有什么？一个虫子。我们会看到环境，我们会取悦环境。环境是为我们有益的，我们就赞美神，就欢喜快乐。环境对我们不利的时候呢，我们就抱怨神。约拿如今就是如此，神问了一句话，神问了一句话，合理吗？神一直问，强调在这个地方第四章强重复两次问约拿说合理吗？你发这个怒合理吗？你厌恶这个匹马，你认为匹马使发怒，你合理吗？神今天反过来说，我们今天在难处当中，我们发这个怨，神会问我们说合理吗？我们合理吗？我们从来很少，我们常常夫妻们之间会吵架，你会讲到合理吗？公司老板跟这个自己的员工之间吵，那个有争执的话，合理吗？神今天问我们说合理吗？合理吗？愿拿一句话都没有讲，愿拿一句话。我们看到愿拿反应，我们看到这句话哈，我来念。耶和华说：“这匹马不是你该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花生，一夜干尸，你尚且爱惜。为什么爱惜？因为与我有益。懂我的意思吧？我们对所有东西认为对我们有益，我们都会去爱惜它，这很正常，非常正常。何况是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人，12万多人。为什么这边讲说，我刚才讲说尼尼微大城可能有40万，因为12万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应该是多大年纪？现在我们等下散会完之后，我们可以去问问妞妞啊，你问问妞妞，你叫他举左手右手，你试试看他能不能分辨左手右手。
换句话说，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有十二万人之多，那是小孩子，大人有多少？包括他的父母，他们的父母亲。所以历史上估计那时候这个尼尼微大城大概有四十万人，还有许多的牲畜。
我请人保爱心。
当神跟约拿讲，我请人保爱心。那我们也蒙心，我们也扪心自问，我们看到有这么多世上，有这么多世上的灵魂，有这么多还没有认识神的人，还有那么多人不愿意相接受神的人，接受耶和华神的人。
我岂能不爱心呢？我岂能不担不忧心呢？
我们都是神的使者，我们都是神所命定传福音的使者，我们所到之处我们都要带着基督基督的香气，我们所承担的使命都是什么？我们都是做基督的使者，使人与神和好的使者，是我们基督徒里面一生在神面前可以这么说唯一的使命。唯一的使命就是使人与基督和好。神在彼得书信里面跟我说，我晚迟来岂是单言吗？是延后吗？或者在拖时间我不来吗？神说我愿意万人的救，我不愿意一人成人。我们为我们周遭的做到朋友们，我为我们周遭的我们的亲友们还没有接受我们，我们为他祷告，一天为一个人祷告，我们已经整整三个月过去了，也就是92天，93天过去了，我们有没有为93个人祷告，或者人员我们单单为一个我们的心上人祷告？我们千万不要做约伯在日复当中第一次的祷告，第一次祷告很累，但我们心态没有调整过来，神不放弃，神继续要祷告，要把话说的话二次一样的话要做到，所以要在利用环境来显明他的心，就算处理较好。我岂能不爱惜呢？我岂能不爱惜？约拿的故事可以从许许多多不同的角度去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摆在我们是一些水手的地位，我们还是摆在我们是约拿的地位，我们摆在约拿第一次祷告的时候的光景，还是我们摆在约拿第二次祷告的时候的光景，还是摆在下个人生？圣经上没有讲，圣经上没有讲。有人就问了，约拿到底有没有得救？约拿最近究竟有没有问题？那就是没有问题。圣经列王记下边第14章里面讲到，他是以色列，他是耶和华是以色列北国的先知，这是没有问题。他当然是从这里的救的神的儿女，但是问了有没有悔改？弟兄姐妹，既然是神的儿女的话，他一定就悔改。答案就这么清楚，必要圣经一定要写上，懂我的意思吗？他既然圣经站在列王记下，圣经下列王记下的是那个写的时间，在以斯拉的时期写的，这个是回归之后，那是主前600年。500年到600年之间所写的书，这边是写的是750年左右，750年。他既然称他为以色列的先知的时候，他就必然要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都有一个，那我们看看我们是落在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当中，后面的最后一个确定的话。
Okay.
看到神关心罪人的尼尼微是尼尼微与亚述帝国是非常残的神啊，那神关心罪人的尼尼，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他也是全人类的神，他爱每一个人，他为每一个人的罪使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彻底复活，升天还要再来。为什么？先生想关心这个问题。今天我们来，等下在这个神学当中，我们会交通很多在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这种的这种的第二个，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向神负责，顺服于他的权柄。神明明这么说，我们不要抱跟神在下关系。我们在这里，圣经上没有讲的，我们绝对不要去碰；圣经上没有讲的，绝对不要去碰。圣经讲要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求恩典。求怜悯，求能力，我们照神的去做。面对神的反叛，悔改，悔改。如果对人悔改，神必赦免你。我们和叛逆的约拿一样，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你和我都需要悔改，我们在神面前有什么地方亏欠神，什么毛病，我们怎么样悔改？悔改必须放下自己，必须全然谦卑，必须全力以赴。我为什么补上这句话？这句话我们就看到，明明为大臣的王，他放下自己，他从宝座上他走。下来，放下自己，谦卑走下来，离开罪。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很重要。我们要蒙福吗？我不讲这个因果关系的啊，这种的信仰。但是我们要蒙福吗？我们仰望我们的主。神所赐给我们的是出人意外的平安，而且在耶稣基督里还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里面说的是什么话？好，今天大概就跟弟兄姐妹交通到这里。约拿书，我希望弟兄姐妹稍微有点印象，不要只记得那个三天三夜在肚子里头的事情，这里面故事很多。那我也相信他两个半小时所讲的、所表演的秀，一定比在那边40分钟、50分钟所讲的道，一定讲的更多。欢迎做个广告啊！我们5月6号，弟兄姐妹就欢迎弟兄姐妹，我们一同参加啊！我们一同参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把约拿故事放在我们的面前。那我们虽然我们看到约拿一生在这个事件当中，他有两次主的话两次给到他，他有全然不同的反应，但最终我们能够看到自己的旨意不能满足。所以我们也看到你如何爱你自己的仆人，你也如何主你自己的持守主你自己所内定的旨意，主你要让福音，你要传遍地极，使每地极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使每一个人主都能够领受恩典的福音，使我们能够在今世我们享受在你里面的喜乐平安。我们在永世里头不但享受永生，我们在永世里头我们也享受了永永远远的喜乐和平安。主，谢谢主，再愿主借这个故事也再一次激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能够起来，我们起来为教会，我们起来，起来我们为耶稣，起来我们为生活的福音。 所以让我们一起重新努力，使我们摆上我们自己当尽的那一份。愿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能够畅通，那么愿主你自己的圣，你的善功能够在成全在你自己的教会。谢谢恩主垂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